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27号星期三，农历10月27，北京多云转晴，3度到零下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会见新加坡国务资政。
习近平会见萨摩亚总理。
李强同萨摩亚总理会谈。
王沪宁会见新加坡国务资政。
韩正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致辞。
前三季度，我国新办涉税经营主体超过1200万户，经济社会发展活力持续提升。
中国天眼发现脉冲星数量突破1000颗。
寒潮影响持续，我国大部地区陆续迎来气温低点，各地积极应对，守护民生温度。
以色列安全内阁批准同黎真主党的停火协议，黎巴嫩看守政府对黎以停火协议表示欢迎。
以下是详细内容。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潘毅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习近平积极评价李显龙担任新加坡总理期间带领新加坡取得显著成就，并长期关心和支持中新合作。习近平指出，去年我们共同确立了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明确了战略方向。明年是中新建交35周年，双方要密切高层往来，进一步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各领域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繁荣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指出，今年是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建设30周年。
30年前，园区从池塘洼地变成了创新之城，这也是树立了两国合作的一个样板，也是新加坡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见证。
习近平指出，中国坚持走符合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开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国将始终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有信心保持经济长期向好，实现高质量发展。欢迎新方继续做对华合作的先行者，用好中新双边合作机制会议平台，高水平运营好重大合作项目，把握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机遇，续写新时代中新合作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抵制集团对立、分裂对抗，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李显龙表示，去年3月我成功访华，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宣布将新中关系定位提升为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两国关系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机制会议顺利召开，产生很多务实成果。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建设30年来已经发展成为现代化城镇，成为新中高质量合作的成功实践和金字招牌，同时也向世界展现了中国不断改革开放的姿态。中国已经找到了成功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新方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相信中国将保持发展繁荣，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新方将继续致力于深化同中国的合作，积极参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各国应该秉持长远眼光，坚持多边主义，致力于团结合作，共同应对风险挑战，更好造福人民。双方还就中美关系、地区形势等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萨摩亚总理菲亚梅。习近平指出，
萨摩亚在太平洋岛国中第一批同新中国建交。建交近50年来，中萨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
习近平指出，中方一贯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都有独立自主实现现代化的权利。中方坚定支持萨方维护自身主权和独立，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萨方坚持互尊互信，加强治国理政和发展经验交流，继续在南南合作框架内为萨摩亚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帮助，深挖经贸、投资、农渔等领域潜力，拓展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双方要促进文明互鉴，加强教育、文化、青年等人文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秉持四个充分尊重原则，对太平洋岛国的帮助不附加政治条件，不强加于人，不开空头支票。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政策开放包容，没有私心，不针对第三方，不搞地缘争夺和势力范围。中方愿将帮助太平洋岛国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作为优先合作领域，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全面有效实施，维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维护公道正义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菲亚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杰出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为全球南方国家树立了榜样。萨方愿意学习借鉴中国式现代化，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有关减贫、绿色发展等治国理政经验，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给予萨摩亚宝贵帮助。萨方高度赞赏中国秉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对太平洋岛国的帮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向来言出必行，说到做到。萨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萨方将中国作为重要战略伙伴，期待以明年共同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会见后，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萨摩亚独立国联合声明。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萨摩亚总理菲亚梅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萨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始终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实实在在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女士举行会晤，共同擘画两国关系发展新蓝图。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进一步深化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加强互利合作，不断充实中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始终做相互信赖的真诚朋友，共谋发展的重要伙伴。李强指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扩大经贸合作规模，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加强农业、渔业、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萨方更多优质农副产品，双方要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持续扩大旅游、医疗、教育、青年等人文领域合作，推动中萨友好代代传承。中萨同属全球南方，中方愿同萨方加强多边领域沟通协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菲亚梅表示，中国的发展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示范意义，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以明年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贸易、农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人文地方交流，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会谈后， 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经济发展、教育等多项双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非亚美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昨天下午，萨摩亚总理非亚梅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王沪宁表示，2023年习近平主席同你共同宣布将中新关系提升为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为双边关系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中方愿同新方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情谊，推动中新关系取得新进展，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贡献积极力量。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李显龙表示，新中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35周年，新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持续提升合作水平和成效，推动两国关系再上新台阶。胡春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长期以来，中国既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参与者、受益者，也是坚定的维护者、建设者。中国持续完善产业体系，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运行提供有力保障，坚持开放合作，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运行注入源源动力，立足超大规模市场，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运行开拓广阔空间。中方愿同各国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通畅。韩正提出三点倡议，一是深化分工协作，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互利共赢。中国将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推进同各国的产业产能合作。二是突出创新引领，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中国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创造更大合作空间。三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绿色转型。中国愿同各国拓展绿色产业、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助力世界绿色发展。随后，韩正宣布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本届链博会延续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主题，中外政府部门、参会企业、商协会代表和部分驻华使节等约1100人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韩正巡视链博会展馆，参观了数字科技、清洁能源、先进制造等展区，并与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发布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4。本届链博会突出链式思维，全流程展示各链条上中下游重点环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王义群报道。
第二届链博会由数字科技链、健康生活链、绿色农业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先进制造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共同组成。中外展商通过全链条生态化和场景化的方式展示最新技术和产品。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张绍刚透露，
今年第二届链博会共有620家企业和机构参展，比首届增加了20%，境外参展商占比从首届的26%提升到32%，这充分说明国际社会对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迫切期待，也说明各国企业对中国发展的信任，对链博会的信任。
在首次设立的先进制造链展区，记者看到多款盾构机模型正在模拟运行。某国企参展商工作人员表示，国产盾构机的自给自足也带动了相关供应链的发展。
先进制造业一旦你有了这个终端产品的市场的份额被接受，包括在国外受到了很好的使用，你会带动无数的下游的企业的一起发展。
本届链博会创新发布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4，其中重点绘制包括智能汽车、集成电路、光伏发电、人形机器人等产业的全球供应链图谱。此外还发布全球供应链促进指数、全球供应链连接指数两项全球首创指数，通过量化的方式诠释全球供应链的变化与走势。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平，
从2018年到2023年这5年期间，全球供应链的促进水平呈显著上升态势，促进指数从0.27上升到0.66，增长了144%。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全国新办涉税经营主体达1257.8万户，同比增长4%，反映出我国经营主体活力和发展信心持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今年前三季度个体工商户新办721.6万户，同比增长17.4%。新办涉税经营主体中，新办当年及领用发票申报有收入的税收活跃户832.1万户，同比增长5.8%，占全部新办户的比重为66.2%，同比提高1.1个百分点，税收活跃度持续提升。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外商投资新办涉税经营主体4.7万户，同比增长4.5%。一带一路国家投资新办户数同比增长26.2%，外商投资热情高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我们持续落实好结构性的减税降费的政策，尤其是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的发展，这对于呢提振市场的信心，稳定呢市场的预期呢，都是有积极的意义。
公安部近日会同国家发改委、工信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印发《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将于12月1号起正式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该办法共18条，主要包括惩戒原则、惩戒对象、惩戒措施、分级惩戒、惩戒程序、申诉核查等6方面内容。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杨青介绍，
要限制被惩戒对象名下的银行账户、数字人民币钱包的非柜面出境业务，限制被惩戒对象名下支付账户的业务，暂停未被惩戒对象的新开立支付账户和实名数字人民币钱包。
在惩戒办法中，对被惩戒对象使用电信服务和互联网应用提出明确要求。工信部网络安全管理局副局长刘伯超解释说，包括限制被惩戒对象名下存量业务使用，同时不得为被惩戒对象办理新业务，
提高被惩戒对象的违法成本，推动构建一处违法多处受限的长效监督体系。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昨天通报，截至目前，中国天眼 FAST 发现脉冲星数量已突破1000颗，超过同一时期国际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数量的总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自中国天眼 FAST 运行以来，它发现脉冲星的数量便在不断刷新。国家天文台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首席科学家朱伟伟介绍，FAST 凭借其高灵敏等特点，丰富了脉冲星的种类和数量，对于理解脉冲星的形成和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FAST 能看见的距离相对来说稍微远一点，尤其是对相对暗落的毫秒脉冲星，我们可以看到银河几乎整个半边的区域。
FAST 发现的超1000颗脉冲星中，包括大量的毫秒脉冲星和脉冲星双星，其中韩金林的研究团队发现了750多颗脉冲星。国家天文台致密天体和弥漫介质研究团组首席研究员韩金林表示，这些脉冲星的发现展示出 FAST 超强的性能。
我们发现很多偶然发射脉冲的这种脉冲星，这种类型的脉冲星FAST 是全世界望远镜当中发现的最多的。
未来 FAST 将探索通过在望远镜周围增加辅助天线的方式来提升望远镜的灵敏度及空间分辨能力。 国家天文台台长、党委副书记刘继峰表示，
通过观测脉冲星能检验广义相对论，探测低频引力波等，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极端物理现象的窗口，也为我们探索宇宙的起源和演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今明两天，寒潮继续东移南下，我国大部地区将出现降温，预计最低气温低点将出现在今天到明天早晨。各地提前谋划，积极应对，确保群众生产生活有序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黑龙江近日迎来大范围降雪降温天气，多地发布暴雪及道路结冰红色预警。其中鹤岗昨天的降雪量打破了11月单日记录，25号20点到26号20点，鹤岗市有10个降雪观测站为特大暴雪量级。罗北县市容环境卫生服务中心清运队队长韩希波：
下雪我们就出来了，头一遍雪滚子扫，有地方雪大了扫不动了，而雪铲上雪梨拽，拽完了之后雪滚子再接着扫，就这么循环干。
鹤岗市商务局积极采取多项措施，启动生活必需品日监测制度，确保暴雪天气下生活必需品不断供。受降雪影响，黑龙江多条高速全线封闭。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已调集大功率风力除雪机、重型轨道车等设备，组织超6000人参与除雪工作。佳木斯机务段运用二车间燃整班组工长苗壮：
像这种大雪天气，机车在轨面上就怕打滑，我们给机车增加急刹，就是为了增加机车和钢轨的这个粘着性，增加摩擦力。
吉林长春迎来今年入冬以来最强雨雪天气过程，1000多台清雪车辆设备歇人不歇车连续作业，1.6万名环卫工人上岗清雪。本周通化市大部最低气温将下降12到14摄氏度，部分地方达到16摄氏度以上。通化市调风热源厂根据外界气温变化提升供热负荷，确保热能满足群众用热需要。通化市调风热源厂厂长宋志波：
3台燃煤锅炉满负荷运行，并提高了锅炉的出水温度，让热量更高效地输送到千家万户。
气象部门预计，内蒙古东部到黑龙江中北部等地的降雪强度依然会较强。降雪过后，今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积雪可达30厘米以上。昨晚北京飘雪，丰台、昌平、门头沟等地出现雪花。受干冷空气扩散南下影响，江西省最低气温将继续下降。江西上饶信州区商务局党组成员梁永峰介绍，上饶将取暖电器纳入补贴范围，满足居民的取暖需求。
近期我们针对各大商场的电器，特别是用暖电器等相关产品的补贴加大了优惠力度，商品实际成交额的15%或者是20%，这个是由政府补贴的。
本台消息，九三学社第15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代表九三学社第15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做工作报告，常务副主席邵红主持开幕会。全会指出，一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中共20大和20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设12大和推进自身建设5年规划各项工作部署，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为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新贡献。全会要求2025年全社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责，扎实推进自身建设，以优异成绩迎接九三学社创建80周年。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民航局数据显示，10月我国民航运输规模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旅客运输量6409.2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580.3万人次，同比增长76.1%，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96%。
空军一架运20军用大型运输机昨天下午从华中某机场起飞，执行赴韩国接运第11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任务。
中国石油集团昨天宣布，我国首个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新疆吉木萨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2024年累计产量突破100万吨， 成为我国首个年产突破百万吨的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
广州昨天推出包括提升公积金贷款额度、降低公积金贷款最低首付比例等系列住房公积金惠民政策，其中将一人和两人或两人以上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分别由原来的70万元和120万元提升至80万元和160万元。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6号发布消息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科潘卡定居点。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3天内两次使用美制陆军战术导弹袭击了俄库尔斯克州的防空阵地。俄国防部正在监测局势，准备做出回应。乌克兰空军称，25号夜间到26号凌晨，俄军向乌克兰发射了4枚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和188架无人机，乌军击落了76架无人机。乌空军称，袭击规模创冲突以来最高纪录。俄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6号称，俄罗斯断然拒绝任何关于俄乌冲突的所谓冻结方案，包括类似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方式。他表示，俄已完全掌握战略主动权，敦促西方国家应尽快接受俄罗斯提出的结束冲突条件。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6号晚发表声明称，已安全内阁批准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停火协议。据以媒体报道，这一协议将于当地时间27号10点生效。26号稍早前内阁会议开始之际，以军发动了黎以冲突开始以来对黎巴嫩最猛烈的袭击。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色列都将以武力回应。停火期限取决于真主党。以色列接受停火协议，一是应对伊朗的威胁，二是让部队休整并补充武器储备，三是切断敌方南北战线间的联系和孤立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李看守政府总理米卡提26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对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停火协议表示欢迎。同一天，黎巴嫩外交部长哈比卜表示，一旦以军撤离，黎巴嫩政府军将在黎南部地区部署至少5000名士兵。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26号发布了2024年度欧洲秋季一揽子计划。该计划列出了成员国家未来几年的财政路径、优先投资和促进增长的改革，以降低债务和赤字。欧盟委员会对8个国家启动过渡赤字程序，涉及比利时、法国、意大利等。相关国家应在指定时间内采取有效行动削减赤字，否则可能被处以罚款。
美联储当地时间26号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1月6号到7号的会议纪要。根据会议纪要中的预测，美联储12月可能再次降息25个基点。
苏丹卫生部26号发表声明说，该国自今年7月爆发的新一轮霍乱疫情，已致1180人死亡。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引起孙稳、孙勇。主播郑兰、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